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On March 27th,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verwhelmingly passed a bill to punish Communist China for its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The move marked the first non-symbolic legislative meas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counter the atrocity.
众院通过美国首个惩罚中共活摘器官法案。3月27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惩罚中共对良心犯的活摘器官行为。这是美国首次采取非象征性的立法措施来打击这一暴行。
H.R. 1154, dubbed the 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ct of 2023, passed by a vote of 413-2. It aims to sanction anyone involved in the grisly act and require annual government reporting on such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this report must feature a list of perpetrators who facilitated organ harvesting.And trafficking of persons for organ harvesting, which will direct the president to impose visa and property blocking sanctions on perpetrators.
H.R. 1154号法案被称为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以413票对2票获得通过。该法案旨在制裁所有参与这一害人行为的人。并要求政府每年报告在各国发生的这类非法活动，以便总统对参与者实施签证和财产方面的制裁。
Republican Representative Chris Smith, the principal sponsor of the bill,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penalties in the bill for those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 civil penalty of up to $250,000 in a criminal penalty of up to $1 million and 20 years in prison.
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呼吁关注法案中对参与活摘器官者的惩罚，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处罚，以及最高100万美元20年监禁的刑事处罚。
Xi Jinpi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urder 60,000 to 100,000 young people every year to steal their organs, Smith said ahead of the floor vote. This is an atrocity, this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it's a war crime because this is a war on innocent people in China, and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ose who willingly engage in this will be...held responsible.
史密斯议员在投票前表示，习近平与中共每年杀害6万至10万年轻人，以盗窃他们的器官，这是一种暴行，这是一种反人类罪，也是一种战争罪，因为这是对中国无辜人民的战争，习近平应负直接责任。但那些心甘情愿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也将被纠责。
On the House floor, Democrat Representative Susan Wild highlighted the annual reporting requirement in the bill, which she said would ensure the United States to make an informed assessment regarding the magnitude and prevalence of this problem.
在众议院，民主党众议员苏珊·威尔德强调了法案要求年度报告的重要性。他说，这将确保美国对这一问题的规模和普遍性做出有根据的评估。
Given the ongoing genocide, we cannot take Beijing at its word about what it is and is not doing, she said. We need to investigate and we need to verify. We should never look away from injustice and repression wherever it takes place.
威尔德说，鉴于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关于有没有这种行为，我们不能听信北京的说法。我们需要调查，我们需要核实。无论不公正和镇压发生在哪里，我们都不应视而不见。
The bill's Senate counterpart, S-761, is now under review by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fter it was introduced on March 9, 2023. Senators Chris Coons and Tom Cotton lead a group of 15 co-sponsors in introducing the bill.
共和党人汤姆·科顿和民主党人克里斯·库恩斯等十几位参议员在3月9日也提出了该立法的参院版本 S-761 号法案。
If passed by the Senate and President Biden, the bill would mark the first non-symbolic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ntering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n 2022, bo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anada pass legislations combating organ harvesting, joining Israel, Taiwan, Italy, and Spain among the countries with bills to combat organ tourism.
如果参议院也通过法案，总统拜登签字后，该法案就成为美国首次采取非象征性的立法措施来打击强制活摘器官。去年，英国和加拿大也通过立法加盟以色列、台湾、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禁止器官移植旅游。
In 2019, an independent tribunal in London concluded after a year-long investigation tha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has taken place in China for years, on a significant scale, with detain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eing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organs.Its final judgment released on March of the following year, which included 300 pages of witness testimony and submissions, found no evidence of the practice having been stopped.
2019年，伦敦的一个独立法庭在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得出结论，认定大规模强摘器官事件已在中国进行多年。而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的主要来源。2020年3月，独立法庭公布了最终判决书，包括300页的证人证词和陈述，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已停止。
According to th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Falun Gong, also called Falun Dafa, is a spiritual practice which includes moral teaching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along with 5 meditative exercises, enjoyed significant popularity for its health and moral benefits in China in the 1990s, eventually attracting an estimated 70 million to 100 million people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介绍，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包括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以及打坐等五套功法。法轮功从1992年公开传出后，由于祛病健身的功效和使人道德升华而深受欢迎，到90年代后期，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7000万至1亿人。
Perceiving this popularity to be a threat to its contro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aunched an elimination campaign in 1999, resulting in millions of adherents being detained and an unknown number of deaths from slave labor, torture, and other abuses over the past 23 years.
中共认为法轮功的普及对其控制中国人是一种威胁，在1999年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23年来，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遭到酷刑折磨和被迫害致死的人数不计其数。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兰。今天是2023年3月29号，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召开，美国宣布拨款6.9亿美元推动全球民主项目，抵御专制政权对国际社会的腐化。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摩纳哥表示，将持续聚焦中国的恶意行为。好莱坞的知名演员理查基尔去国会为中共侵害西藏人权作证。美国南部的阿肯色州在州长桑德斯的带领下也加入到了起诉 TikTok 的行动中。而最新的一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指出，习近平正在为作战而准备。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并过境美国，展开了民主伙伴共荣之旅。不料白宫却临时取消了官方的简报会，美国真的被中共吓到了吗？而蔡英文过境被低调处理，能换回中共不对台湾军演以及习近平接听拜登的电话吗？另外，在中国内部，中共财长承诺对民企一视同仁，马云呢也恰到好处地返回大陆并拆分了阿里巴巴，民营企业的春天又回来了吗？而习近平新时代的对外开放究竟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有两位连线嘉宾，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先生。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谢谢。另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于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谢谢。我们先来看这个蔡英文过境啊。那于先生，我想先请问您，就是这回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呢，中共国台办就发出了一个威胁，说如果说美国的众院议长麦卡锡要和蔡英文见面的话，中方将坚决的回击。而白宫这边呢，则是提前就放出话说不会安排行政官员和蔡英文见面。那原定的说例行是由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主持的一个官方的简报会也被临时的取消了。那您觉得拜登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觉得拜登政府现在这些做法呢，其实因应目前呢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一些态势，特别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俄乌局势，对俄罗斯这个对这个乌克兰进行入侵这个行为呢，美方其实跟欧盟一些盟国呢特别急切希望能够让这个俄罗斯呢退军，因为结束战争，这个战争本身对全世界的经济以及对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国际秩序呢是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破坏。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听说这个拜登试图联系上那个习近平，但习近平拒绝接受这个电话。
是，
而习近平在这此前呢也去了这个俄罗斯，跟俄罗斯呢表明进一步的加强关系，所以种种局势造成可能现在白宫不希望在这个情势下面再继续要让这个中美关系进行恶化，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对中国做出这些让步的话呢，其实是释出第一个就是善意，希望中国回到对话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来。同时另外一方面，当然中国也加强了在国际社会的那些进攻的行为，所谓比较有攻击性的行为，开始呢就是通过一些他自己组织的一些论坛，像博鳌论坛啊等等这些，来跟国际社会呢进行进一步的笼络关系。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比较严峻的环境下面，我觉得呢白宫现在做的这个行为是释出一些善意，我不觉得白宫是在中国的威胁下面感到害怕，这个是应该说没有根据的，因为美国现在做的一切行为并不是说害怕中国，你包括现在要对 TikTok 采取行动，以及在这个芯片封锁方面，美国继续还在进行，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害怕中国的一个行为，而是一个向中国释出善意，希望中国能够回到对话的这个轨道上来这样的一个做法。
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觉得白宫的这个做法正好就印证了台湾岛内一直有一些人认为是以美论嘛。他觉得这回很明显，白宫又因为要，比如说像您提到，拜登希望和习近平尽快可以通电话，因为从习近平其实访问俄罗斯之前，拜登就已经提出这个要求了嘛，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落实。另外，像美国的这个财长和商务部长也说希望访问中国，但是也一直中国那边等于不理嘛。那您觉得是不是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不觉得就是一个所谓的在压中国压力面前进行让步这样一种说法，因为如果说让步的话，那它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最关切的利益进行让步。现在显然不是，现在只是一个就是说释出一个善意进行回答对方。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呢，像现在取消那个副助理国务卿的简报这个活动，也许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也是适应台湾本身内部的需求。其实台湾民众也酝酿了一种情绪，其实他们也担心美中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抗呢，让台湾陷入一个战况当中，陷入到一个就是兵凶战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上面。所以呢，美国国务院这么一个决定，也是回应台湾岛内的一些这个一个紧张的这种局势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呢，应该不能算成是一个让步，而是说呢，我觉得是释出一个善意，因为让步它有其他的东西要让的，特别芯片方面。那美国还是坚守这个底线，说明他不是为了要让步，而是为了就是营造一个双方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管控双方的危机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来做出的一些善意的这种一种表现吧。
了解。那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恒河先生，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行动？因为我们看彭博社呢是有一个爆料，是说上个星期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已经和王毅就是进行了私下的这个电话嘛。那您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包和这回白宫的这些反应有没有关联？
这个我觉得关联倒不是很大的，因为白宫是临时决定就是取消这个应该是记者打招呼的会吧。那如果说是中共那个就是对他实行的压力的话，那应该是几天之前，他用不着在现在才发出这个通知来临时改变，可能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这件事情呢，其实他过境的事情呢，美国本来也就是坚持让他过境，认为这是一个常规的事情，大家都应该适应。但是呢，他不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就是跟中共对抗的一个机会，美国肯定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呢是这样的，他自己认为原则性的事情哈，他就会坚持。你比如说在南海这个自由行，台湾海峡这个算是公海，可以通过，军舰可以通过，这个他坚持做，他绝对不会让步。但是呢，他觉得可能是没有必要在某些他认为不实质性的问题上，不值得去就是挑衅或者刺激中共。我觉得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这也是其实美国一贯的做法，就是美国不大会在话语上面跟这个其他的国家这个针锋相对的去斗，一般不太会。这个中共比较喜欢去跟人家斗，然后就讲一些狠话。美国一般情况下讲狠话少一点，做狠事会比较多一些。
那您就是怎么回应？你要回应一下以美论的这个说法吗？因为这个美国政府临时取消这个过境的简报会之后呢，台湾岛内那些以美论就说，你看美国又因为要和中共去沟通，把台湾给卖了。
这个没有，他让这个蔡英文过来这个过境，然后呢，还麦卡锡作为议长还要去见他。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个美国这个让步的问题，美国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让步。就中共他要求的是麦卡锡不要见蔡英文，还有一个呢就是过境的事情呢不要让他停留，就是过就过，不要停留。这两点美国都没有让步，所以美国当然了，做白宫他也管不了这个议长做的决定。但是你要想到这一点哈，就当初之所以在美国见面，根据他们内部披露出来的消息的话，是蔡英文提出来这个要求的，就是不要过度的刺激中共。 所以这个麦卡锡才会是接受了台湾的提议，才会把这个见面的地点从台湾移到了这个美国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以美论啊，它总是有的，而且中共呢，它会在认知战方面哈，大量的释放这样的消息，就是试图分裂台湾的民心，就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它最中共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在战争方面很难取胜的话哈，它一定会在这个挑拨美台关系上面呢，会发挥很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这种社交媒体啊，去散发一些消息，那么当然这个台湾岛内也有一些人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其实没有这个说法，因为台湾现在关键问题，这个矛盾是在中共要吞并台湾，跟美国没有关系，美国是他的就是他的这个义务，就美国因为他有台湾关系法嘛，现在还有一些就是这些法律他对台湾是有义务的，虽然这个义务呢和结盟不太一样，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的话，他不会轻易放弃，而且再一点呢，就是台湾现在成为一个就是自由民主的一个政权了，国家了，所以说这是属于在这个西方自由阵营里面的，就是美国他不能够轻易放弃台湾，但是美国没有说是在中美关系当中用台湾做棋子，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台湾怎么会觉得你不做，如果你拒绝美国的帮助的话，你只有一条路被中共吞掉嘛，所以说能有美国的支持的话，本来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要不然的话台湾海峡中共早就越过去了，当年要不是这个第七舰队巡航这个台湾海峡的话，那朝鲜战争那段时间的中共就会把台湾吞并掉了，所以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总认为别人在害他，你想想看，你因为要真正要吞并的是中共啊，吞并台湾的武力占领台湾的是中共啊。
好的，那我想回到于平先生这边，像刚才二位提到，就是说美方其实是表现了极大的容忍，包括其实台湾也是了，包括之前媒体爆料的说是麦卡锡也是接受了台湾政府的建议，说不要去台湾，然后让蔡英文到美国来见面，然后包括这回临时取消这个官方的这个简报会。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这么美台之间尽量不去触怒中共的话，您觉得如果麦卡锡和蔡英文见面，中共会不会还会有比较激烈的军事反应？
首先，中共现在做出的威胁其实是符合他一贯的做法，他不管做不做行动，他口头威胁总是在前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奇怪。至于他是不是会有这个军事行动来升级台海的这个紧张局势，我觉得有可能，而且可能也很大，那要看他怎么去做了。他可能象征性的超过这个中舰，或者说派一些军舰围绕台湾走一圈，这种行为会有。那么当然这种行为本身是不是就仅仅是因为对这个麦卡锡跟蔡英文这样的见面的一种反应呢？我觉得也不必然，因为类似的行动他已经进行了很多回，台湾其实已经记录到观察到已经跟踪过很多中国这个军舰绕台的行为，以及这个军机越过中线的行为，甚至是军舰越过中线靠近是20海里这样的一个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很多回来，所以说呢他再怎么提高，我觉得这一次也无非就是这些行动中间的一个同样类似的一个表现嘛。我并不认为这个两个人的会面，麦卡锡和蔡英文的会面，会导致更进一步的有实质性变化的一个所谓武力的威胁。因为再下去就是战争动员了，实际上中国最近做的一系列行为都已经给这个外面表现出来，他要升级这个对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局势，包括修改刑法啦，什么战争动员法，这些东西都是他已经做的一个行为，我看不出还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行为能够改变这个实质性的威胁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不完全不奇怪，他一个威胁的是这个是常态，他永远就是这样先威胁的，然后他后面做的行为你可以想象他能做什么行为。
那何和先生，您觉得美国和台湾现在目前的表现，像从白宫来讲的话，他能够通过这个去说动中共，让习近平和拜登尽快通电话吗？
这个倒是没有关系的事情了，我觉得美国急于和中共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拜登要跟他通电话，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就是说 中共是这样的，你越求他吧，他就越生气；你要不求他的话呢，他就着急了。所以说，拜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情非得急于和习近平通话，因为这种热线的建立哈，本来目的呢就是，早在这个和苏联时期嘛就有这种热线，就是说防止发生这种擦枪走火，或者是双方都最高层不了解的情况，然后升级，是这种情况。现在的问题呢是，在中国现在就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不存在底下有一些可能会制造矛盾或者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危险需要跟最高层去通话的。所以最高层通话呢实际上是一个象征的意义。那么这种象征意义呢，其实如果不谈实质问题的话，象征意义的话，那实际上就显得你就是一定要求他，一定要请他通话。这样的话呢，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他就很有机会就把你这个需求呢当成一个他能够拿捏你的手段。这就是武器化，就是你只要有任何事情求中共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把这个你所要求的东西呢去武器化，然后让你就是要做出让步。其实本来这个你跟他通话的时候也不对他抱有什么希望，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不需要去跟他沟通。他既然到了俄罗斯，那他就肯定是，而且又不接你的电话，那肯定他就做给你看的。所以说其实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哈，我觉得不主动挑起争端这是对的，但是呢也用不着去硬要想尽办法的去缓和什么局势，因为这个责任不在你。所以说我觉得美国在这点上应该更加清醒一些，就是跟中共打那么久的交道了，其实对中共的这一套路也应该很熟悉了。
确实我们是已经看到媒体，就是大陆的媒体和香港媒体有一个报道啊，就说现在美国和台湾这种做法说明中共的这种威慑啊已经发挥了效果。二位要怎么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呢？这个舆论的声音呢？于平先生。
对，我觉得当然外界怎么解读这个美国的行为，这是有他的自己的依据。那么我个人觉得美国对中国的策略已经在好几个白皮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明确了，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在落实这些他的这个策略，他也没跟中国藏着的掖着。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不需要去解读美国在战略上有什么这个退缩或者是什么忍让。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美国也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呢，他们希望能够美中关系是斗而不破，所以围绕这个原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他要去跟中国去主动联系。但是呢，这个主动联系没有联系成功并不代表美国外交有什么失败。我觉得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在会对对方进行压力测试。我觉得现在习近平不接拜登的电话也是一种压力测试，测试美国的底线忍让在什么一个范围里面。所以不必过度解读这个美国现在是对中国有害怕，如果害怕的话，他其他的那些措施他要放弃了，他当然根本就没有放弃，美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
嗯，确实这是很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新战。那我们再进入第二个话题，就是看中共与企业的关系啊是否会有新的变化。因为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呢，在当局主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及马上要到的博鳌论坛这个时间点回到了大陆，然后他在杭州现身之后呢，阿里集团就宣布说要拆分成六个可以独立上市的业务集团，之后股市的股价大涨嘛，市场反应很好。那同时呢，中共财政部长刘昆也在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说，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一视的同仁，而且政策上呢还会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些措施。这就让大陆媒体报道说民营兄弟们又沸腾了。然后包括中国民营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副会长叫做任泽平，他就在微博发帖说呢，民营经济又一个春天来了。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些政策是不是会对民营企业重新的再一个发展会有一个帮助？
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哈，是它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在我看来的话，它更像是一个当前就是经济很糟糕情况下的一个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国家的体系能够确保民营企业的。就在这个国家的整个制度方面，能够在前一段时间国进民退到这种程度，而且现在呢，即使在抓民营企业。